我们看到了保罗的犹太传统和外邦文化背景在许多方面对他造成的影响。在这双重背景之下，我们要继续探讨保罗的神学与他的施工有什么关联。我们将要看到保罗在教会的侍奉为他的神学提供了一个稳定的参照点，并且深深地影响了他的信仰。因此我们要探讨他施工的几个层面。我们要特别看看保罗施工的三个层面：使徒的职分、使徒的使命和使徒的著作。保罗在其写作中有20处以上以使徒一词来描述自己，并且经常谈及他做耶稣基督的使徒的资格。这使徒的宣称十分重要，因为基督把绝对的权柄赐给使徒，叫使徒做他的代表，向教会说话。我们都知道保罗并不是耶稣在世的时候所拣选的原来的使徒之一，可是保罗仍然宣称自己是基督权柄的代表。保罗坚称他所接受的使徒身份与原来使徒所得的相等，但是这怎么可能呢？答案在于保罗的确是符合了设定的使徒资格。当使徒在五旬节那天等候圣灵降临的时候，彼得决定要立一位新的使徒来代替犹大，因此彼得解释做一个带有基督权柄的使徒的人要符合三个标准。首先，根据使徒行传1章21节，他们必须曾经直接受过在世的基督的教导。第二，根据使徒行传1章22节，我们知道他们必须是基督复活的见证。第三，在使徒行传1章23到26节，我们看到那新的使徒必须是被主亲自拣选进入这使徒的位分。那么我们应该怎样评估保罗呢？乍看之下他并不符合做使徒的第一个标准。不管怎么说，他并没有在耶稣在世的时候跟随过他，但是当我们做深入一点的研究时，就会发现他是符合第一个标准的。在加拉太书1章11到18节中，保罗记录了他信主以后立即到阿拉伯的旷野中度过了3年的时间。他又提及这个时期的长短大概等于其他使徒与耶稣在一起的时间。在这3年间，耶稣亲自把福音教导给保罗。让我们听听保罗在加拉太书1章11和12节的话：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我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保罗也符合了第二个标准。在使徒行传9章1到6节中，我们读到保罗的确在大马色的路上看见了复活的基督，他看见复活的救主。最后，根据使徒行传9章15节，耶稣亲自把使徒的职分赐给保罗。他是我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这样看来，保罗使徒的身份有效性是没有任何疑问的了。加拉太书2章7和8节告诉我们，其他使徒也确定了他的呼召和使徒的身份。保罗这样写道：其他人反倒看见了主托付我传福音给那未受割礼的人，正如托彼得传福音给那受割礼之人。那感动彼得叫他为受割礼之人做使徒的，也感动我叫我为外邦人做使徒。其他的使徒确认保罗使徒身份，他的身份能与彼得的相比较。让我们再听听彼得在彼得后书3章15节和16节的话：并且要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因由，就如我们亲爱的弟兄保罗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了信给你们，他一切的信上也都讲论这事，信中有些难明白的，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取沉沦。根据彼得这话，他把保罗的书信与别的经书放在同等的位置上了。在早期教会中有许多假教师，他们的教导与保罗的教导相抵触。为了要与这些假教师抗衡，新约清楚地说明了保罗是正统的使徒。再者，保罗向教会提出了新的看法，这些看法是教会难以掌握的，更不用说要接受了。然而当保罗以基督大使的角色 服侍时，就如其他使徒那样，说话就带有使徒的权柄，他又以圣经的权柄写作。其他人提出的任何观点都要通过保罗的教导做判定的标准。他的作品事实上带有基督的权柄。我们不能跟随基督却不跟随保罗，甚至到了今天，爱主的基督徒都必定以保罗的神学为他们的神学。